那佳慧就说，你这一程子啊，就说你最近心里到底觉得怎么样啊？好像看你老是闷闷不乐的，老是在屋子里面躲着，然后老是躺在床上，到底怎么搞的？他说，依我说啊，他说我来看，我建议一下你，你要不要回家请两天假啊？回去请一个大夫来看一看，那么吃两剂药就好了。就是这里面也表现出佳慧对红玉的关心啊，就是你管我的钱，你把我的钱收起来，你不要等下一下病死了也完蛋了。所以他也觉得我们两个很好啊，他就劝他说，你要不要请个假看看医生，那么把病治好了，那老是这样也不是办法。那红玉说，哪里的话，好好的家去做什么啊？说我也没什么病。那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红玉其实不是病了，他真的就是有心事，所以好像是一个心病。他也知道去吃药看医生都没有用的，他说好好的回家去做什么。那佳慧就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林姑娘生得弱，她不是刚去了林黛玉那里吗？她林姑娘身体很弱，时常的吃药，你要不要跟她要些来吃，也是一样啊，就是那种小丫头的那种天真烂漫，就是她觉得林黛玉吃药，那个药对身体有好处，那你干脆跟她要些药来吃。那红玉就说，胡说，药也是混吃的啊，药哪里可以混吃？所以佳慧就说，你这样也不是一个常法啊，你不是一个办法，老是这个样子，身体不好，又懒吃又懒喝的，终究怎么样呢？好，这里就碰到了本质的问题。因为红玉本身对于改变命运这个事情有一点沮丧，然后觉得她自己一直被压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困境里，一直在受这样的委屈，她就讲了很重的话，说怕什么，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。那么这里面这个话当然是说，她对生命根本没有什么希望，她觉得活着有什么意义啊，如果人在这样的悲屈的状况，生命不能施展的状况，那宝玉也不认识他，然后他爱的贾云也没有机会靠近，那么这个少女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，到最后其实也就是好像一直被埋没了，他觉得这样的话不如到早死了还干净，那么管他了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就看到红玉的某些个性也是比较绝对的啊，也是有一种毁灭倾向的啊，他说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。那佳慧就劝他说，好好的怎么说这些话啊，就说你不应该这样讲的，讲这些难听的话。那红玉说，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事。好，因为两个人很好，可是红玉大概觉得佳慧太小，然后太天真烂漫，他说你也不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。他讲的其实是因为他爱上了贾云，那这个部分他又不能讲，可是佳慧误解了，佳慧以为是说他在这个怡红院当中没有受到重视，然后又常常被那些大丫头骂，他以为他的讲的心事是这个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这么亲啊，红玉最亲的就是佳慧了，可是佳慧还是不懂他，就是他那个少女的情怀，那个单恋暗恋的情怀根本没有办法被了解。所以他说，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事。那佳慧就点点头想了一下说，啊，也怨不得你啊。他说这个地方也难站，就像昨天老太太因为宝玉病了这些日子。好，这里就讲到佳慧的不平。佳慧说，昨天贾母因为宝玉生病生了这么久，所以觉得底下的人很辛苦了，服侍宝玉也服侍得很好，现在宝玉病也好了，所以就发赏钱啊，就发赏钱。那么佳慧就觉得这个赏钱发得不公平，那么好像特别就为这个红玉来抱不平。他说如果要多想一想，这个地方真难站啊。他就像昨天老太太因为宝玉病了这些日子，说跟着服侍的这些人都辛苦了，如今身上好了，各处还完了愿啊，就是贾母就派人到每一个庙里去还愿去拜佛，还要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来赏他们。按着等就是说他们是有等级的，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等级来给赏钱。那佳慧当然没有，佳慧是最小的小丫头，她说我们虽然年纪小上不去啊，得不到这个赏钱，那她也觉得我也不抱怨。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里面这个等级的制度，也是我们早上提到说所谓的卑微是一层一层的卑微，还有比红玉更卑微。像佳慧她连争都不要争，因为她觉得我年纪这么小，刚刚进来的小丫头，那我没有赏钱，他连抱怨都不敢抱怨啊，就我也不抱怨。可是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，就怎么红玉也没有啊，所以这个佳慧就有点为红玉在抱不平了。那我心里就不服啊，就觉得这样的一种 制度是不公平的。好，所以《红楼梦》其实我们早上提到说，这里面有很多的提醒，就是管理，虽然王熙凤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，可是这个管理本身可能缺乏了一种公平性。当他缺乏了公平性以后，底下的人就会讲话。可是有没有感觉，不管红玉的抱怨、佳慧的抱怨，上面都听不到，其实上面都不知道。所以《红楼梦》最后我们说，整个家族从里面烂起来了，也是这个原因，就是底层的人根本没有向心力啊。所以他就说，怎么连你都不算在里面啊？他说我就不服气。那他也特别举例说，袭人啊，像袭人这样的丫头，哪怕她得十分啊，就是她得到很多赏钱，我也不恼她。她原来应该的，因为袭人认真，袭人心血都花在宝玉身上，那大家都很服气，认为袭人是最应该多拿赏钱的，应该的。那说良心话，谁还敢比她呢？啊，说没有人比袭人更用心的。她可是别说她素日殷勤小心，就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，因为袭人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而且袭人是贾母赏给宝玉的，所以她的身份本来是贾母房里的丫头，然后她又有一点被暗示是将来宝玉的妾啊，所以她的身份比较不一样。那这些小丫头就觉得好像在她的面前没有什么好比的，没有什么好拼的。她可气啊，她气的说，晴雯、奇侠他们这几个都算在上等里去啊，他们在赏钱里都算上等的丫头去给领赏钱，那仗着老子娘的脸，众人倒捧着他去，你说可气不可气啊？就说这些人好像都把自己当一回事，好像很重要的人物，那这个佳慧就很气。那红玉就说了，红玉说也不犯着气他们，俗语说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个不散的宴席。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红玉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子？民间的这句话叫千里搭长棚，长棚有另外一名字叫长亭，可能大家听过长亭外古道边。长棚跟长亭是什么？就是过去的人送别的时候，在最后一定要分手的地方会搭一个棚子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亭啊，然后来在那边喝一点酒，最后告别的啊。所以我们唱的长亭外古道边那个长亭跟长棚都是送别的地方。那他说千里搭长棚，就是说你跟一个朋友最好最好吧，好，你送一直送到一千里，你还是最后还是要搭一个长棚，就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还是要吃最后一次饭，喝最后一次酒，这个朋友还是要走。所以他的意思说有什么好计较。所以红玉反而其实看得很开，他也不在意这些东西，他觉得有朝一日这个家族也就散了，那散的时候谁在意说谁是上等的谁是下等的啊？所以他就用了一句话说，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个不散的宴席，谁守谁一辈子呢？啊，谁会守谁一辈子？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，《红楼梦》有时候透过像这种不重要的角色、不经意的角色讲出来的话，可是其实是《红楼梦》的主旨。《红楼梦》的主旨基本上是认为人跟人谁能够守谁一辈子。记不记得前面也在讲说，该把有冤有孽的还完，也就散场了啊。所以其实他的主旨一直在讲这个东西。所以透过不同的人在讲这句话，那现在是红玉讲出来啊，就是谁守谁一辈子呢？不过三年五载，就这些丫头在这里做丫头，也不过就三年五年吧。那三年五年也就接近二十岁了，都要嫁了。那嫁以后谁会还会在一起？根本不会在一起。所以他很看得开，他觉得三年五载，个人干个人的去了，那时候还谁管谁呢？那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慧的心肠，由不得眼睛红了。就是佳慧是小丫头，刚刚进来的，有点像一个刚刚考进来的新生啊，学姐啊、学长啊，大家感情很深，还把钱都交给她来存这样。可是红玉反而讲得很冷酷，就说谁会守谁一辈子？那大家在一起也不过三年五年，各干各的就散了，哪里会在一起？所以佳慧就有点难过啊，就眼睛就红了，那又不好意思，无端端的就哭起来。就勉强地笑着说，你这个话说的也是啊，就是其实你说的是对的。有趣的是昨天宝玉还在说，宝玉说明天要怎么样收拾房子，要怎么样做衣裳，倒像有几百年的熬煎。好，你注意一下，这里面又是一个讯息，这个讯息说宝玉其实也很看不开，好像要准备一个很长久在一起的事情， 好像有几百年的鳌尖，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家族没有几年他就抄家了，就是我们叫树倒猢狲散，根本就散场。所以《红楼梦》其实在背后一直透露一个讯息，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东西会那么长久的。它其实佛教的无常这个观念非常的重，那总是提醒我们眼前的不管富贵荣华，不管恩爱，其实都是短暂的啊，它都在提醒这个东西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丫头讲话当中就把这个讯息又透露出来了。